我们还要等稍微几位同事参加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ICANN 数据保护隐私网络研讨会。我是 Jana Middleton， 是多利益项官方战略和战略计划的项目经理。那首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ICANN 的行为准则，这已经写在聊天室中了。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留在问答环节。到这样一个环节的时候，我想提醒所有的参与人，请在发言时报上名来，而且在不发言的时候请静音。那如果你在电话线上，请按井号键加三。最后我还想提醒，就是尽管这次电话是以英文进行的，但是同样也翻译成为了六种其他语言：西语、法语、中文、俄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那如果您在这些电话线上，同样的请按井号键加三，您可以提问，我们会听到您的问题的翻译。最后提交问题的这个说明呢，已经写在聊天室中了。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回答您的问题，请把您的问题交给 gdpr://questions@icann.org。 这次会议已经有录音，所有的链接都会放到 ICANN 数据保护和隐私网站上，请大家稍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们的发言人是不是在线上。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请把您的电脑和手机静音，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ICANN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马悦然先生。大家好，能听到我吗？是的，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感谢。我对我来说今天很早，所以我也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大家早上好，谢谢大家参会。我想说在 ICANN 中，在 ICANN 的生态系统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我在这个流程中有一些错误的话，我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想说一切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我想说我们能够从这个流程中学到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欧盟的这样一个数据隐私条例可能会给 ICANN 带来一些问题。那我想说所有一切都是出于好意的，当然了，有时候去地狱也是出于好意的。另外我想谈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例中，我们在 ICANN 中暂时还没有进行仔细的条例。那我想说在 GAC 中对此也没有进行讨论。当然这也不是指责 GAC 了，当然了，当这个 EU 也就是欧盟委员会他们没有确定这份条例之前，我们也不应该进行讨论。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一块呢，在欧盟委员会中，他们对这个流程中并没有讨论我们的流程，从而使得我们碰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欧盟的法律以及 WHOIS 的使用以及隐私和数据保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确定性呢？当然了，如果欧盟委员会能够在最开始同我们进行讨论的话，我们的问题就会更好的迎刃而解。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希望能够同 GAC 进行合作，来确保在未来我们不会出现犯同样的错误。我想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合约方以及我们的政策，而且他们也非常关注欧盟的立法，我非常了解他们的关注，因为这个立法会影响到其他的所有使用 WHOIS 数据的人员，包括我们的执法人员等等。那么在 ICANN， 我想说 ICANN我们的社群他们也非常关注隐私和数据保护。 在几年前我们对此进就应该进行讨论，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现在我们就碰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欧盟的 GDPR 一定会给欧洲的注册局和注册商带来影响。我们也了解要确保 GDPR 的合规也一定会影响到 WHOIS 的系统以及域名系统。我们也看到 GDPR 的这样一个合规一定会影响到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合规，以及我们未来该怎样去做，我们怎样去做，是不是有人也在线上呢？也许他说的比我更有意思了。我想告诉大家，你们告诉我们，如果不合规的话，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您的要求，我们也注意到 GDPR 可能会改变我们此前对 WHOIS 以及 WHOIS 隐私问题的这样一个看法。这就是我了解的。我想说，我们对此非常重视，而且正在紧密的加强研究来了解潜在的影响。那么后续的工作是，我们非常感谢用户给予我们的消息和给予我们的看法，以及他们强调 WHOIS 会对多利相关方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进行了法务的调研，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授权了 GNSO PDP 工作组来查看 WHOIS 下一代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同欧洲的数据保护机构进行交流，来深刻的理解现在的这个政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由于这个条例对现有的 WHOIS 的推行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它还会影响到其他的签约方以及包括权利持有者、执法者、DNS 滥用研究人员等等，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想说，前路很长，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同大家进行交流合作。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来缓解这些不利的影响。对于我来说，多利相关方模型就是民主。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你不喜欢这个结果，但是你同样要喜欢这样一个流程，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团结起来，谢谢。谢谢马悦然先生，我是 Teresa Swinehart， 我是 MSSI 的 VP。我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启动这个问答环节，来看看咱们参会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们的合作。而且在你们提问之后，我们会试图回答一些问题。我想说，现在大家都了解到 WHOIS 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它一直都是注册局注册商的这个数据服务的一个中心核心问题，而且也是整个域名系统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在 ICANN 的章程中提到了的。当然了，在之前我们也写到了一些条例，在上一个幻灯片上。那么有关 GDPR， 也就是欧盟数据保护条例这一块，我想说我们正在紧密的跟踪这个政策以及它的发展。我们考察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GDPR 对于 ICANN 搜集的这个数据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内部使用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一块，我们的用户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注册局和注册商的生态系统以及 ICANN 的生态系统中，我们搜集了什么样的数据？用户有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首先是希望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确定它的影响，并且同注册局和注册商以及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来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获得相关的需求和信息。我想说在这一块的工作，特别是 GDPR 的这个工作呢，我想说 ICANN 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会替代现有的政策制定的工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政策制定工作中以及这个 WHOIS 的后续的下一代的工作，这一块政策的工作 ICANN 的工作是不会替代的。另外欧盟数据保护机构他们将会解释和执行这条法律，所以欧洲的法庭将会解决任何争议，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对这个条例我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除了法务分析以外，除了同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以外，我们还在同社群加强合作，来确保有一个矩阵数据，那就是了解用户的这个看法，从而确定一个矩阵数据。我们把这些资料都编辑了起来，并且给到大家一个高层的执行摘要，从而使得大家了解用户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而且我们现在所收到的就是一共有12个机构给到了我们他们的用户的看法。现在我们找到了有29种用户的类型，以及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数据和分析。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看看这个矩阵数据它的情况，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对这个 GDPR 的影响以及用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看法。同时我们还请求了数据保护机构给到我们分析，还包括数据安全机构给我们的分析，包括域名滥用以及域名滥用的这个缓和等等这些内容，以及包括域名的管理人员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数据来专门讨论 GDPR 对注册局和注册商注册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最近所搜集到的一些数据，都在矩阵数据中。当然了，有关遵守本地的法律呢，也是在 ICANN 的协议同 ICANN 同签约商签订的协议中确定了的，那就是个体实体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而且个人实体他们也要做出自己的决定来遵守有关 GDPR 的相关的义务。当然了，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收集相关的数据，来确保我们同他们的对话，我们同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是有益的。看看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活动。太好了，你再翻两页吧。首先我想谈谈有关这个合作这一块儿，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利益相关方都参与了各种对话，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从这些对话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合作那就是我们同签约方、同欧盟、同 GPA 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讨论。那我想说这是一个欧盟的这样一个讨论，但是同时我们也同欧盟以外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交流和合作，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 GDPR 的这样一个实施的情况，以及它可能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这些影响进行澄清。那么进行合作的目的呢，是主要是为了要了解 各个不同的主题，并且提高大家的意识，并且对 ICAN 的职责和多利相关方政策制定流程进行一个澄清，也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职责是什么。那这样的话，确保后续的政策制定工作不会出现混淆，遵守流程，并且我们还要了解在 ICAN 的隐私数据保护相关的工作，特别是 WHOIS 以及 RDS TDP 等等这些内容。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确保 GDPR 的各方面主题，我们必须要深入的了解，以及它对注册制和注册商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做这方面工作的理由。我想来看看就是法务分析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呢，在欧盟、在欧洲都有许多的对话进行讨论。大家也许注意到了，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份博文专门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欧洲的律师事务所 Hamilton， 他们将会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数据和法务分析。那么有关分析这一块，我们确定了一个服务建设块模块。那这个服务建设模块呢，将会放到社群的讨论中去。另外，我们的行事方式，那就是要采取几个阶段来对此进行讨论。那包括从广义上以及一些比较专注的方面，我们请求 GPA 所有的这些数据保护机构参与到我们的后续的讨论。那么当然了，所有的这些最后的文件都会公开发布，征询公众的意见。那么在最初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将会在 ICAN 60的时候会同大家进行分析和分享。那么第二阶段的分析呢，将会对第一阶段的提出的问题所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期的讨论和分析呢，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新的信息和新的内容搜集进来，并且做出回复。另外，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 ICAN 的数据保护和隐私页面上发布，以及在这个网页上面还可以找到这个律师事务所 Hamilton 他的信息背景信息。那么现在最后我想说，马上 ICAN 60就要开始开会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一年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是在阿布扎比举行的。那在11月2号的这样一个星期四，我们就会有一个社群的会议，跨社群会议，我们将会同跨社群专门讨论这个话题，来看看通过这种方式怎样为社群提供支持，并且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还会讨论一些关键的目标和宗旨，我们也期待同社群进行探讨。那么现在大家还有人对 GDPR 有什么样的问题，请大家赶快提出来。那如我们也希望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节会议上有一个对话，谢谢。我想请 Michael 发言。Michaeli， 有请。 OK， 林，有请。接线员能够把 McKinley 接进来吗？
嗯。
能听到我吗？是的，可以听到。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听到你。好的。大家好，我是 McKinley。我是爱尔兰的一家注册商。我也是 RDS PGP 的这个副主席，也就是主要是来讨论呼吁是下一代的工作的这个问题。那么 Teresa， 我想说你的发言非常有意思，我有一些问题有关 RDS PGP 这一块，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对话，欧洲的一些代表都参与了进来，以及一些数据保护机构的成员也参与了进来。在过去几次 ICANN 会议中，我们都对此进行了讨论，而且还有第三方以及法务人员都参与进来了。我想说，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工作同 PGP 的 RDS 的工作有没有这样一个重复？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您刚刚谈到了这样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律意见的话，你们该怎么去做呢？这是我们的问题。谢谢 McKinley， 我是 Teresa Swinehart。 你谈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我要同我们的法律同我们的律师进行交流之后，然后我再才能回复您。我看看，马悦然先生好像要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是希望让马悦然先生的那个话筒不要静音，但现在有一点技术问题，请大家稍等。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出现了一些的技术问题。能听到吗？大家好，能听到吗？
是的，我们能够听到您的声音，非常感谢。这个是我的这个团队对我所做的事儿，他们让我静音了。Makayla，我就是。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您最后问的，我们先解答。那么我们呢是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外界的来资源呢得到了我们的信息，看起来好像在不同的这个司法的这个意见上呢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现在是深挖这个信息，所以呢。我想呢等他最后出笼的时候会非常的具体有细节。 的这种信息，所以我现在说的只是这种通则一般性的问题。那我再说保护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WHOIS 将会由这个条例所受到影响。首先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司法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回应呢，是呢，我们跟他还跟他们是进行沟通和协调的。那么关于这个意识方面呢，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自己也这样做，而且在我们的生态系统里也这样做，然后被让那些缔约方也都能够了解，而且这个欧盟那边呢，他们还没有去查看 WHOIS 的话，那你可能也就认为他们根本对这个问题呢没有意识到，而且这个DPA 呢，我们给那些用户发出了信息，关于这个 WHOIS 的问题。 Michaela， 我知道您是在这个问题上，您是在这个第一道防线，所以呢您所做的这个评论呢，我们是非常尊敬您的担忧，所以我们在尽力就以及这个DPS 和欧盟我们进行澄清。他们呢能够帮助我们来这个提供这个澄清。所以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很多的会议，就是为了能够澄清，他们是支持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解答了您的问题。那从这个欧盟这边来看呢，他们对我们非常有所帮助，能够提供这种澄清，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想Fabricio， 您能不能自我介绍，因为您有个评论要说。谢谢 Teresa， 大家听得见我吗？听得见，听得见。我是 Fabricio， 我是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那么我也是 RDPA 的RDPR 的工作组的成员。我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电话会议，也感谢大家对此所做出的努力。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担忧，就是大家问了一些问题，而且呢，就是根据这些问题呢，我们所能提供的回应，还有这个昨天这个DPA 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基本上就是。就是我们从一些律师事务所以及 DPA 那边他们收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出结论，在这个 WHOIS 他是不是没有遵从合规，或者说是非法，或者与目前的政策不相合，是违背的。所以呢，那我们呢现在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在问呢，这真的是这个 ICAN 的 WHOIS 上面的这个政策不合规吗？还是是我们的这个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呢，那些缔约方没有合规？所以呢，那我现在来这个强调一下，就是在上次电话会议上我所说到的，就是 DPA 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也是我们律师事务所要问的，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警告，就是如果你那到底是合法还是到底是非法还是合规？所以呢，那么你这个在这个数据方面你没有达到共识，所以就是与这个 ICAN 的政策不合规。那么 ICAN 的政策说了这个IRA 344这个条例，说你在这个从这个注册商那儿收集信息的时候，你必须要提供这个注册商的那个名字，不管它是新的还是不新的这个名字，你必须要达成共识。所以呢，如果你们，所以我们大家都感兴趣，想知道，比如说在这个用户这方面，在这个 DPA 方面，我们是 在这个律师事务所，我们提供如何的这个司法意见？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从这个流程的过程啊，以及结论，我们现在在查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数据，然后以及那个执法部门他们想得到这个数据呢，可是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政策呢，它其实是需要要求一些什么呢？并不是说缔约方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儿，我们必须要问到，我们目前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已经这个解决了啊这些共识各缔约方的这个需求，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政策是否已经遵守。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看的话呢，你这个数据呢它是属于这种真空，其实它并没有跟这个政策相联络。所以呢我是说你在这个 PTP 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这个政策本身呢可能是合规，就是这个 GDPR， 但是呢你今天这个流程它有没有合规，所以可能没有不合规，可能不合规，所以呢然后大家问说是不是那个有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呢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就是必要确定我们这儿呢所提问的问题呢，我们能够得到解答，这个到底是 ICAN 的这个政策呢，还是它的这个结论，我们必须要查看到底是合规的问题呢，还是必须要改这个政策，因为这俩是不同的事儿，而且呢对我们的这个利益方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谢谢你们，谢谢您的时间，非常感谢感谢您的这种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参与，并且呢把我们的这种讨论能够具体的解答，谢谢。那我能不能向让下位举手的发言啊？我是您是 McKay， 是我。我是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 Matati， 我是欧盟的。我是这个数据保护单位的。大家可能在早先的会议可能听过我讲话。我是这个 DT。与这个 GAC 有这个工作的关系，那我们对于这个GDPR 的这个工作我们全力支持，并且呢它的这个与这个 WHOIS 的合规方面GDPR 我们对于这个流程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等着这个律师事务所给我们进行司法分析，所以我们这边呢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能够这个社群里边能够识别的那些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很高兴能够提供我们这边的支持和服务。非常感谢您。Chuck， 能不能您上线上来？谢谢 Teresa， 我是Chuck Gomes。我是这个RDS PTP 工作组的主席，我们工作已经差不多两年了。马凯利刚才讲到了，我们所收到的这个数据保护欧盟那边给的这个意见，还有这个律师事务所我们问了问题，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询问那个数据保护的专家意见的那个组织他们给我们的这个意见，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一下其中一个呢，他们的解答就是说这个数据保护是一个实体，它来决定这个整个流程的目的和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呢 ICAN它是一个这个数据保数据控制的一个单位呢，它是来决定并且来这个强加给其他的实体这种政策，所以我想呢至关重要的是ICAN 作为一个组织来讲， 接受因为在多利益方的模式之下呢ICANN 作为一个整个的社群，它是制定政策，是有关 RDS 的。最终呢，这个 ICANN 董事会批准之后才能成为一个政策。而这个 ICANN 如果不接受它的责任和义务呢？说他自己是 ICANN 或者以及社群，他是一个这个数据控制者的话，那么这个 ICANN 的董事会呢，他在批准政策的时候，我们这样呢就可以在这个问题的流程上能够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个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能够接受这种事实，然后就从那儿往前发展，然后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作为一个这个控制者呢。从这个多利方和这个社群两个角度来看，当然也从这个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者来讲，他的董事会做出最终的决定。谢谢。谢谢 Chuck。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进行审查的一个问题。谢谢您的评论。Teresa， 我讲话您听得见吗？我能听得见马耀仁。那我也阅读了这个分析报告。那我还是要坦白的说，任何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建议呢，它都是一个意见了就是说你已经做你该做的，说了该说的，然后那我们完全可以暗示说，其实对于缔约方没有任何的风险。其实是取决于 DPA 他们怎样去讲，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条例其实是很不清楚的。我现在很担心呢，就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就是我们必须要分析，而且呢要进一步进行分析。我也同意我们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司法的分析，但是最终呢我 DPA 他们得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我要接受这一点呢，然后您觉得没问题的话，然后其实你出现问题，然后你没准做好准备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不是说这个把相互各方的责任义务推卸，然后说逃避问题。有一个这个在欧洲有一个条例是这个欧盟他们那边制定的，然后是由这个各个立法机构所接受的，所以我们必须大家要一起弄清楚从这儿往下怎么走，然后跟大家一起工作，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组织，你们现在都是担负着领导责任，而且呢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澄清，而且呢就是这个 DPR 他们其实也应该他们是一个组织，应该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所以呢大家一起携手共进，一起工作。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一步。谢谢。各位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问答了。James 会把这些问题给我们阅读。第一个问题是 Catherine Barabal， 她是欧盟的，而且是这个 PSWG 的副主席。这个不同的对话是如何进行协调的？由 ICANN。这些对话是如何由 ICANN 进行协调的？非常感谢 Catherine。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对话了，在这个 ICANN 六十届会议的时候，然后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这个SONC 的这个渠道呢，能够让我们的信息能够推出，而且呢，也进行任何的更新信息。比如说这个司法的分析呀，而且这个 ICANN 的 blog 我们也要这个刊登在我们的网页上，所以我们是试图来使用我们所有的这个渠道还有这个 blog， 然后还有在这个 ICANN 会的时候能够确定所有的信息都能够与大家共享而且很容易跟大家共享并且进行协调。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对您有所帮助。第二个问题， 是 Anne Ekmans-Kalis。我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那这个 ICANN 对于这个缔约方，就是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那关于这个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如果 EU 它出现这种变化之后，他们应该怎么去做？而且你们对此有些什么样的做法？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然后再回头再解答，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已经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关于我们司法的分析和这个对话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三个问题是 Steve Medalis， 是 CEO ISIPC。那这个 Hamilton 他们这个所解答的问题是谁所提出的呢？那么在我做报告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了，这个 Hamilton 的工作会跟我们社群进行分享，我们会确定一旦有这个消息的话呢，我们就会进行 SONC 跟大家沟通，并且通过这个网站跟社群进行共享，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提出反馈意见。然后就像我所说的，我们这个会有第一次的这个重申，然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深度的这个讨论。第四个问题Steve Dabianco 提的，这个 ICANN 给了好几个 DPA 的这个信件，那么这个 ICANN 能不能描述一下从不同的 DPA 所收到的回应是什么？那我们所收到的任何的回应呢，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来往书信的页面进行刊登，所以呢我们一旦收到的话，我们会刊登在那个页面上，然后这个呢社群也都能够看到。第五个问题是 Jim Prenagast 的，我非常感谢会有这个跨社群 GDPR 的这个会议，在六十节会议的时候，那么那个是不是很重要？你的第一天就能够开这种会，让大家能够那个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会议给挪到周一开啊？谢谢您提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跟社群在这个安排日程的时候所做的工作。然后 Steve 会很高兴我们跟您进行工作来讨论讨论这个考虑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重新安排，让他能够在一周早一点召开。我们非常感我们知道他是这个礼拜四召开，所以我们会很高兴跟您还有其他的 SOAC 来进行讨论，看看能不能提前召开。那么第六个问题是Priscilla Vera， Chuck 刚才所说什么时候而且如何我们来够驱动这个 ICANN 作为这个控制者的，我们如何进行驱动，否则到解决不了我们的这个问题，而且呢那你其他的群体他们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谢谢。其实这个是一个司法的这个 Hamilton 工作的一个分析的这个做法，当然我们一旦有信息我们也会跟社群进行分享。我想我们已经说过关于这个是总的一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然后呢一旦做好了能跟大家分享，我们肯定会我们还有一个 Steve Badalike 和跟进的问题， Teresa 是不是没有计划呀？关于这些问题DPA 或者呢是您已经讲到的已经做出决定了呢？对不起，您能不能重复一下？对不起，请所以没有任何计划关于这个 DPA 的那些这些问题，或者您刚才所说的做出决定的那些问题，没有计划，对不对？我们会提供把这个问题提供给社群。我想呢，我也在这个一开始也把它勾勒出来，就是来识别。就是应该给发布在这个 DPA 上面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有的话都这样去做，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重申的一个程序。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应该把它放到 DPA， 有一些不做的话，然后这样能够进行已经识别的一些问题的澄清。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司法 分析的这么一个流程，而且是跟 Hamilton 一起做的一个事情。啊，这个 Brad Silver 问的问题，这个 Icon 能不能把这个 Hamilton 的这个问题以及 Icon 自己提出的问题能够这个与大家共享啊？啊，是的，我们会的。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人都举着手，可是也许我能不能让这个举手的人先说呀，然后我回头再问这个问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能够这个解答所有的那个大家提的问题，我们会很高兴跟进的。我能不能让 Thomas 发言？非常感谢 Teresa。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对，我们能听得见。我必须要这个道歉，我这个后头挺吵的，我现在在旅行。首先我想感谢马耀仁，来确定这是一个这个合作的努力。而且早先呢就是这个风险也是由 ICON 和这个缔约方共享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 ICON 应该实施并且进行分析。我们的这种协作，并且呢增强我们的透明度。关于这个数据矩阵的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呢，我们讨论过几次与社群，他们的代表问我们，说是要在这个工作方面能够携手共进，并且呢把我们的意见提供给进行司法分析的那些律师事务所。我们把这个矩阵的这个意见提出之后呢，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然后这个 ICON 呢，那个时候就雇人进行这个司法的研究。然后我们知道这个 ICON 有一个这个 GDPR 的这个参与的工作，我非常想鼓励 ICON 能够改变这种工作的方式，就是在事实之后才向这个社群通报。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缔约方，我们是通过这个社群来进行工作，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简要报告？因为如果这个 GPA 的话，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这个解答和回应完全是基于您我们被提供的信息。所以呢，那这个 GPA 这会儿呢，他们应该如何进行回应，在整个这个 DNS 的 Whois 的这方面做出回应。所以呢这个是很不幸的，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个前后不一致的这种信息的话，来自 ICON 或者是缔约方或者是其他的社群的方面。所以呢我觉得更好呢，你最好呢就是你越早能让我们了解这个信息，这样我们能够最快的能从这个 DPA 那儿得到回应。然后已经这个第29个条款已经都15年了，那这个这个欧盟的数据保护跟 ICON 这儿已经15年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就是需要他们那边能够提供这个意见。所以我的我是说大家要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当然我知道如果问到不同的问题，比如说 who is 的或者数据控制人，因为呢有很多的别人也许能够是共同的这个控制人，关于这个数据的矩阵以及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个 TGPA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进行讨论，谢谢。Thomas， 我能够解答吗？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能听到，可以，谢谢。谢谢 Thomas， 谢谢您的这个支持。我现在解答一些您的这个问题吧。首先我说，就像我一开始所说，如果我要是犯了错的话，我很抱歉。我觉得至关重要的就是，就是一定要可视，就是这个 who is，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让我们能够进行可视性。所以呢我决定就是与越多的人分享越好，跟我们的这个利益方，跟我们的社群，然后跟我们的欧盟都要进行分享。而且呢就是呢在订立这个条例的时候这样做 就是与大家进行分享，因为我觉得很有帮助。我在这个布鲁塞尔的时候，上周，然后我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都特厌恶了，已经。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早前也说过，这个ICAN 是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帐篷，里边有不同的社群，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就比如这隐私的人员呀，或者说那个用户啊，或者说这个等等，这在系统里好像有点滥用，所以呢，那关在这个缔约方呢，我知道我得到很多的问题，到底谁是这个数据保护人？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做工作，然后进行这个司法分歧，我们大家都一起涉入其中，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Thomas， 我解答一下，就是其中一个问题，根据他工作的方式呢，如果我们进去看的，那我们有20个。有20个，这个不同的州，然后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也都是互相这个独立的，所以他们做出根据自己的文化以及学识，然后呢，做出自己的这个策略，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又都独立。你去了问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说是的，那。你要做呢，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来决定是否符合法律，并不是说他们做出这种决定。之前呢，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呢，否则的话就是上庭，那你得这个，当地法庭或者这个欧盟法庭，怎么也得5到7年了。所以我们去找那个 DPA， 让他给我们提供作为一个群体，一共29个这个群体，然后呢。然后我们又去找这个欧盟，让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指南意见，因为问题就是，就像我早前所说的，出现了一个平衡的问题。在这个 Whois 的用户以及出现了问题，然后这方面没有进行讨论，然后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很不幸的话呢，他就是这样工作。那我这个我对这个欧盟是很有这个信任度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澄清方面也进行讨论，当然呢，我们会继续工作来弄清楚到底如何进行合规。就像我早前所说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会解答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所收到的这个司法的问题，不管是 GNSO 还是我们已经开始做的这个问题，当然是信息进来的时候比较缓慢。但是呢，在目前的 Whois 系这个流程中呢，我们必须得弄清楚在这个欧洲是谁能够合规。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方式，对于这个立法和条例，一旦了解之后，我们要搞清楚如何能够脱离。我知道我们比较晚了，我必须得考虑，我必须得考虑这个社群，而且呢还得跟 Greg 进行这个讨论，然后如何把这些信息让他给其他的那些这个社群以及其他的这个立法或者条例。谢谢马耀仁先生。那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再把我们的司法分析刊登需求大家提供意见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很关键的就是越早能够听到您的回馈意见其实越好，因为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很重要的做出决定。非常感谢。我现在还有一个要讲话，说是这个葡萄牙语这边要讲话，请您自我介绍，说报上姓名，说您代表哪个组织，谢谢。这个问题已经撤销了。Chuck， 我看见您有举手了，然后我们再去看别的这些问题。Chuck， 也许您想自我介绍。关于这个 RDS 相关的工作，因为很多这个听众他们可能对您这个流程他们不了解。谢谢 Teresa， 我是 Chuck Gomes， 我是 RDS PIP 的这个工作组的主席。我想我好像把手放下去了，我把我的回应放在这个聊天室了，这样让大家有时间能够看一下，然后再重复一下。 我就想回应这个马友仁先生的问题，非常感谢马友仁先生，感谢您的回应。然后呢，我想指出呢，就是如果 ICANN 接受其中的一定的，
那么在注册局和注册商这一块，他们的职责是怎样的？而且在这个数据控制和数据保护这一块又是怎样？在法律建议这一块呢，我们也在请求专家的意见，来看看在这一块能不能够使用这样一个共同控制这样一个说法，在 ICANN 的这个范围内，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减轻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压力，因为他们是负责数据的，但是 ICANN 是不负责数据的，所以我们想讨论这个联合控制有没有可能。 Teresa 发言。大家好，我们现在会议时间已经结束了，那在这里感谢大家参会，感谢大家的问题，那么我们有非常好的对话，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复大家的问题。而且在 ICANN 60中，我们也相信有在座很多人都会去参加会议，我们也期望能够在会议那次会议上同大家进行再次交流。马悦然先生，你想说一下结语吗？谢谢。首先我想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这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谈到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也就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受到一个法律条例的影响。当然了，从这中既然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也谈出了就是在这块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来找到答案。我想说，如果我说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但是我们会以最开放最透明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同所有的数据保护机构进行交流。我想说，我在这里我是不站在谁的一边的，这一块是要社群来找到解决方法，那么同时我们也要为社群提供机会让他们来对此进行讨论。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有一点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颁布这条法案。大家都知道欧盟的这个条例颁布之后，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批准颁布，所以我们现在要确保所有的沟通的渠道都是畅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是透明负责的，任何信息我们都会传达给您。谢谢大家参会。